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前几讲谈到了神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头脑聪明，我们有智慧，乃是因为神首先启示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前面还谈到了耶稣复活的证据，这个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前面几讲都谈到了神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叫人推都推不掉。那当然下边一个逻辑的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过去不信神就算了，那今天我相信有神了，我应该信哪一位神呢？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我能不能信佛教，信伊斯兰教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过去是无神论，什么都不信，不信神，那你就没这个问题。那今天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那怎么样一定要信耶稣基督呢？有人对这一点，基督教觉得基督教很偏狭啊，你问别的宗教的信徒他都比较包容，说不管信谁最后都上天堂，唯有基督教不行，说不行，你别的全是假的，只有信我才是真的，你只有信耶稣才能上天堂。所以大家觉得基督教很武断，很不能够接受。那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住在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结果呢，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没想到我搬进去那一天晚上，他就问我一个问题，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我心想，你个美国老太太问我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是救苦救难啊，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他说，那你知道观音菩萨原来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在哪个地方生的，哪一年生的吗？哇，几个问题出来以后完全不能够回答。结果他就把他收集了这么厚一沓的那个资料，都全是英文的资料给我看。当时我也没有兴趣了，但是我非常好奇，因为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我就问他一个问题。那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和我们信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我当时听了以后真是非常的激动啊。我说，这个老太太的胸襟才真是一个广阔的胸襟，管你信西方的上帝，信我们中国的玉皇大帝，最后都上天堂，多好啊。所以我就非常的崇敬他，老太太人也非常好。后来我太太要来美国探亲，我说呀，你别的可以不跟我带，一定给我带一尊观音的瓷像，而且要镶金边的。结果很不好找啊，在北京。结果我太太跑遍了北京城，摆了这么大一个高观音像啊。你想那个时候一个人来只能带两箱子，是这个观音像再加上包装，一大半个箱子就带过去。最后给带过来以后，我送给这个老太太，表示我对她的尊敬。那是80年代初期了。那后来当我对信仰了解多一点以后，我就发现老太太的信仰有一点问题啊。因为十条诫命第一条就是说，除我以外别没有别的神，你不许拜别的神，是不是？我现在和老太太关系还很好，我是第一个住进去的中国人，从我开始以后源源不断的老是有中国人住在他们家里，因为他对中国人印象很好。今年都九十几了，就是94还95了，前不久我还给他通电话。但我就觉得他这个信仰有点偏差了，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是不是基督教的偏狭，基督教的武端呢？不是啊，因为只有一位神是真的，这是个真理，真理一定是排他的。你比如说我们从算术哈，我不从计算机的数学计算机的语言来讲，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啊。 你不是说因为我要包容一点，表明我心胸宽一点，一加一等于三，哎，也行啊，一加一等于五也可以，你一定不可以，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他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因为只有一位神。那么怎么知道基督教这位神是真的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就自个儿说自个儿的神是真的，别的神都是假的呢？不是啊。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又从有神论成为基督徒，他一定是经过很多的思考，很多的选择，最后他认定了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真神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他才能够从一个有神论者最后变成一个基督徒，否则他就可以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那怎么知道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好多办法都可以这样做的。第一个是所谓的宗教比较啊，你把不同的宗教，你看它是怎么起源的，它基本信仰怎么样，有什么变迁，把别的宗教和基督教一比，这个真假就分出来了。当然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下佛教，了解一下伊斯兰教，你一比和基督教一比就比出来了。有人甚至把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也算是孔教啊。实际呢我们知道孔子啊孟子他们都非常敬神，但是孔子他自己认为他没有能力去明白天道，所以他是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所以孔孟之道大部分讲的不是人和神的关系，乃是讲人际之间的关系，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所以孔子讲的就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讲的是这些。但是孔子本人是非常敬神的啊，大家如果读他的一些论语啊，很多你就能够看一点啊，物而这个物始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啊，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他讲的这个天一定不是一个所谓我们讲的物质的天，乃是上边的一个至高至大的这一位。而且孔子是经常祷告，任何时间碰到有泥来有人生病他都祷告不已。所以看见冯志是很精神，但是他就是没有太多的讲到人和天的之间的关系。至于中国的道教，这倒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道教的主要宗旨是什么？是炼丹求长生不老，是整个道教的思想没有对中国的文化的主流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到了元朝以后，整个道教都开始衰微了。现在你看还有一些道士啊，茅山道士啊这些，但是对中国的文化的主流没有太多影响，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花更多的时间讲。实际今天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宗教乃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啊，就是新耶稣的这一批。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看一看佛教，佛教是它的创始人是谁呢？是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是在主前六世纪创立的佛教。实际释迦牟尼本人他是一个城主的一个儿子，这个城主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诸侯。那这个城主在什么地方呢？就现在在尼泊尔的首都啊，加德满都旁边有一个小城叫释迦城，所以呢他就一直在那边长大的。虽然是一直在皇宫长大，17岁被立为太子，19岁就结婚也有孩子，但是后来他因为看到了人间的痛苦，看到了生老病死，结果29岁他就离开他的住的皇宫，就四处云游，要去寻找一条解脱人间苦难的道路。但当时他很苦啊，进食到处去寻求，最后都得不到。相传有一天他是坐在一个菩提树下边，说不走了，除非悟出道来，否则就死在那儿。相传说他就做了好多昼夜，最后终于开悟了。结果呢他就吸收了当时印度一种宗教叫做婆罗门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很多的教义，最后他建立了原始的佛教。后来他就在恒河流域传道，最后他大概是释迦牟尼在80岁左右最后生病去世。去世以后他的尸体被火化，火化以后呢其中有一些 烧不坏的东西哈，我们叫舍利子，是叫佛骨了哈。然后好多东西就分散在很多的地区和国家，这样把它供奉起来。如果大家有机会了解一下释迦牟尼所创立的原始佛教，你会发现释迦牟尼创立的原始佛教实际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心理学的自律，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边，他是一个一元论的世界观，没有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分别，乃是相信人也是天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人受到了很多欲望欲念的一些缠扰，所以呢，人不能够重新和天相合，所以他就要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把一个无明的东西去掉，然后去掉各种欲念，通过行修以后，人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最后到达一个最高的境界，叫做涅槃，那就是佛教的最高的正果。涅槃是什么？涅槃洁净，是在涅槃的时候没有生没有死，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没达到这个高度，你就老是要轮回啊，你今天今生做好事，那下一次就投好胎，你今生做了坏事，下次就投坏胎，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你这最高的正果是要超脱生死轮回。实际关于轮回的学说啊，须弥山的学说等等，这些都是从当时的婆罗门教的教义这样改造过来的。而这佛教呢，原始佛教它讲究空观和唯心观。空观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世界看见的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一切有颜色的有形状的东西实际都不存在，真正存在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这么关系。他认为整个外边东西都没有规律可循的啊，诸行无常，什么东西在运转的时候只是一个因果的一些关系的凑巧，你根本找不出规律来。认为整个世界是邪恶的，是人通过行修把自己的里边净化了以后，然后最后回到天上去啊，就这么一个观。这是他的空观。另外一个唯心观，唯心观可不是我们哲学想的讲的唯心主义哈，他的唯心观是什么？他认为整个宇宙万物的哈一直的运动都是因为人的心先动，人心动了外边就开始动了，所以一切的动都是从人心开始的，是讲一切都是心造成的，是唯心啊，他是这个意思。那为了说明他这个观点呢，我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我们知道这个释迦牟尼过世以后，后来这个佛教就分成很多的宗派，那最后呢慢慢就形成两大主流，一个是小乘佛教，这个圣呢就乘车那个乘了哈，那他在释迦牟尼过世不久，他们开始就是占主了，但是到了公元一世纪以后，小乘佛教就被大乘佛教所代替，这大乘佛教最后就分成六大宗派了啊，我们知道什么天台宗啊、禅宗啊、这个莲花宗、唯识宗、净土宗、密宗啊，这六大宗派。那这六大宗派的前四大宗派，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他们基本还坚持了释迦牟尼原始佛教里边的空观和唯心观。那我其中举一个小故事，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个禅宗哈，大家知道禅哈，禅宗的五世祖最后岁数大了，他需要找一个接班人，所以他把他子弟都叫在一起，说你们每一个人做一首短诗四句话，然后就是考试啊，我看你做短诗以后，看我对你们对这个禅的领悟有多少，如果领悟的好，他就选他做接班人。结果当时呢，这个五世祖有一个非常这个得力的啊，就非常喜爱的一个子弟叫神秀，他就写了四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佛事，勿使惹尘埃。他就说啊，像我们的身体像一个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像一个明光净亮的镜子一样，所以你经常去打扫啊，让他不要惹尘埃。他就讲了要行修，没想到五世祖一听啊，不行，摇摇头，他不行以后别人不敢上啊。结果一个打杂的工人叫慧能，他没什么文化，他说你们都不行，我来说几句。结果他写了四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什么都没有啊，你菩提树也好，你明镜也好，都是空的呀，哪来的东西。哎，五世祖一听行了，这个人行了， 他把公关已经都接受过去，马上就把这个打杂的会人立为六世祖。但是因为他的禅宗没有根基，最后他就逃到南方，逃到广州去行修，所以最后禅宗就由北宗神秀、南宗这个慧能。那么几十年、十几年、二十年以后呢，就慧能开始行修差不多了，就带一批人到一个广州的寺庙啊，去主持这个寺庙的工作。结果他走到寺庙前边的时候呢，发现寺庙前杆的这个旗杆上的旌旗在飘动，他就问随行的人，你们说什么在动啊？有人说风在动啊，他不对，有人说旌旗在动，他不对。这是说什么？不是风动，不是旌动，仁者心动。这是六世祖的语录哈，就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看这个小故事，你都看见，就把整个佛教的这个唯心观和空观清楚地表明出来。但是随着佛教的变迁，慢慢的这个净土宗这一宗占了最大的上风。就你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就能够到西方乐土世界，你也不需要这个打坐，你也不需要读经，只要是口中念念有词就完。所以现在佛教这一宗成了最受欢迎的一种。所以你看，就我简单讲这么一个情况，你就能看得见整个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了原始佛教的一个无神论的唯心这个心理学的自律，慢慢就演化到了成为一个对多神多灵的一个综合性的崇拜。所以你看它的变迁是很大很大的，从祖先六世纪啊一直到现在就变得很大。那反过来说，伊斯兰教啊，中国叫回教，为什么叫回教呢？伊斯兰教就是因为当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从新疆啊，从西部这样过来，新疆当时的古民族叫做回歌族。因为这是传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信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是回族，所以呢就叫回教，这是中国一个土名字，实际呢是正式名字叫做伊斯兰教。那伊斯兰教的这个创始人呢是穆罕默德，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在佛教是祖前六世纪，那么反过来呢，伊斯兰教是祖后六世纪啊，刚好是对称的。那他创立了这个伊斯兰教。实际创立伊斯兰教，你会发现在所有的宗教里边和基督教最接近的就是伊斯兰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穆罕默德在小的时候有机会随着他的叔父到中东一带去经商商队，所以当时你想基督教已经五六百年了，所以他听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这个犹太教这很多的这个传说和故事，是回来以后对他的建立这个回教有很大的关系。那他后来他回到中东以后，他这穆罕默德长得是非常高大英俊又能干，所以很快最后和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所以他就有钱有势，他就开始推行他的宗教。那相传呢是说他有一次啊，穆罕默德大概40岁左右，他有一次在山洞里边静默的时候，突然看见天使长向他显现，就说了很多神的启示让他写下来，他不敢写，后来连续显示好多次让他一定要背诵复述把他写下来，最后他说他不敢违背神的意思，结果他就把他写下来。这个复述或者是朗诵，那么在阿拉伯文就是 Quran， 所以呢写出来呢中文就翻成是可兰经。实际我刚才就讲过了，因为他很多东西他是从基督教来的，所以这个伊斯兰教里边很多的东西和基督教都非常像。你比如说他也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不过他这个真神不是耶和华，他的真神的名字叫阿拉。阿拉如果有的学者去查了，这个阿拉呢是从当时的阿拉伯的这个多神崇拜里边一个很强的一个男神的名字叫阿拉，他倒是取过来。他也相信只有一位神，他也相信有天使，我们刚才讲的天使哈，那他也相信有先知，而且很奇怪，整个可兰经里边列了29位先知，但是呢，他们认为这29位先知里边最重要的有6位，你们知道这6位都有谁吗？第一亚当，第二挪亚，第三亚伯拉罕，第四摩西，第五 耶稣，第六穆罕默德。所以你看，在六位最重要的先知当中，前五位全是圣经中的人物，只有最后一位是穆罕默德，而且他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受到神启示的先知，所以最重要。他也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可兰经就这么记的，你人做不到，神还做不到吗？但是呢，他不认为耶稣是神，耶稣只是一个人，而且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因为他完成救赎就不需要再有先知出来了，所以差别就在这一条。而且可兰经有人也去读过，我也有一本可兰经，就已经统计过，他可兰经一共有114章，最后有多少节呢？一共有6000多节。有人统计过，在他整个可兰经当中，有72次提到了亚伯拉罕，有97次提到摩西，有14次提到了这个耶稣的生母玛利亚，有51次提到了耶稣。新旧约中的人物一共提到27位。而这可兰经的排列啊，不是根据时间的前后，主要是根据长短，最长的排在前面，最短越来越短，最后最短的排在后，所以没有前后。所以呢，你很多读可兰经之后，好像觉得突然就出一个事情，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很多学者发现，如果你不懂圣经的话，你根本读不懂可兰经的。很多东西都是圣经过来的。当然他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改变，你比如说他们也谈到了亚伦他们哈，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那么下边不是造一个金牛犊吗？啊，拜金牛犊，那他说这个金牛犊是可以叫的，而且呢说所罗门王可以懂鸟语啊，鸟这么一叫他就知道鸟在说什么。还有呢，他说那个如果谁干犯了安息日就会变成猴子，或者说他的三一神是什么？他的三位一体是圣父、圣母、圣子。所以你看，他好多东西是从基督教来的，但他把它变了一下。但是有的话是原封不动的从圣经进到了可兰经里边。你比如说在诗篇的37篇的29节叫做一人必承受地图永在其上啊，这是诗篇的一句话，最后就原封不动的变成了可兰经的21章105节，完全一样。那你知道谁抄谁的呢？那圣经在前，可兰经在后，当然是可兰经是从圣经来的，这是没有错。最后他们也相信有复活，最后有审判，所以你看总的都很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他不相信耶稣是神，这个差别就最大。所以有人就问，那他信这个阿拉是不是就是耶和华的？现在看得很清楚，你否定子就没有父啊，圣经讲得很，因为他三位一体神是不可分割的，你把子否定了就没有父了，你认子连父也有了，所以他信的这位独一神一定不可能是圣经讲的这位神。所以大家一看你就明白了，实际啊，你要问哪一位是真的，你就是想办法不要老是去找假的，因为这个基督教啊，除了基督教约还有很多别的宗教，你从一生的经历也很难把别的宗教搞清楚。你比如说佛教那么多佛经，你说你一生能够把它念完都读懂了吗？不一定。而且你把一个宗教搞清楚，刚觉得差不多了，你可以信耶稣了，突然一个新的宗教又出来，你哪有一辈子去研究啊？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搞清楚哪个是真的。你比如说美国有一段时间呢，有人造这个假钞票很厉害，当然你15块3块1块他不会看你了，尤其100块钱那个 bill 啊，那个钞票，他有时候我有时候去买东西，他要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他看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最后发现呢，有一个人这个使假钞就是非常能，你不管任何假钞，你只要到他的手上，他一看一摸马上就知道是假的。哇，大家都是向他去取经啊，他说你怎么会识别这么多假钞，你是摸了多少假钞，看过多少假钞呢？他说没有啊，我从来不摸假钞也不看假钞，我每天就是只摸真钞看真钞，所以摸到任何东西和真钞不一样全是假的。哎，你看这是不是好办法？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你把真神认识清楚了，和真神不一样的全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老是绕着去搞别的宗教，你就把真的搞清楚。那问题就回来了，那么究竟哪一个是真的？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实际如果你们听了前边我讲的这么多内容，也你实际应该是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因为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讲出很多的区别，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实际就是说，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人要凭自己的智慧、能力、愿望去找出一条通向神的道路，或者找到一位神，去来解脱人间的苦难。这个动机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有限了，人的理性有限，智慧有限，神是这么高这么大，所以按照人的理性智慧找出的这位神绝不可能是这个真神的本体。实际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人自身的理性智慧文化的一个投射或者一个投影，它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所以人去找神，最后就变成人去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你看他们有人做过一些考察，你比如说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建了很多庙宇，那庙宇里面当然有菩萨，结果呢就发现佛教刚传到中国的时候所建的庙宇，这个菩萨的样子长得都像印度人。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在造神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找一个样子来做嘛，那周遭只能找印度人，那所以长得都是印度人样子。那随着佛教的寺庙慢慢的往中原迁移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菩萨像就开始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以后再迁再造菩萨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周围的人再做个样子，那周围人都是中国人，对吧？慢慢就像中国人。而且你看现在所有在这个寺庙里边这个菩萨所穿戴的衣服啊，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你知道这个玄奘啊，这个唐僧到西天取经，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那西天取经完了以后，最后就在河南洛阳的东边建立的第一个寺庙叫白马寺，主要那个就是一个移经的地方。所以你看从这个菩萨的长相到菩萨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理念的反射，它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而且大家看看，在这种人所找出来的神，你会发现人和神的关系完全不对。你看有时候说，哎，我明天要做一个什么事儿，我去先拜拜菩萨，求他保佑我，所以我很多人就到庙里去烧香去拜去了，保佑我，如果我这事儿成了，我回来再给你烧香还愿，对吧？如果是这事儿真成了，哎，说这个菩萨还灵，是赶紧回来再烧香。如果这事儿没有成，说这个菩萨不灵，扭屁股就走了，对不对？再去找另外一个神来拜。你说在这种神人关系里边，谁是神呢？拜菩萨的人是神，这个你所拜的这位神必须要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他不按照你意愿去做，你就连他就连烟火都没有了，香火都没有了，是不是？说虽然说你好像在拜他，实际他只是一个神仆啊，他有这个神的能力，但是呢必须做一个仆人，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你看是不是在这种宗教人生关系里是完全是颠倒过来。但是反过来说，那基督教就刚好和这些宗教是反过来的。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人，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从什么样的地方来的，现在将来世界的结局如何，这都是神告诉我们，不是人找出来。所以神找人最后变成什么？神造人。为什么？当每一个人因着神的启示而信了耶稣基督的，最后得到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圣经说什么？凡在基督里的 对不对？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变了，一切都变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怎么知道基督教这位神是神造人呢？实际你要听了我前几讲，你就应该清楚了。神造人的根据很清楚啊。第一，神赐下了这本圣经，这是神的话，对不对？我前面讲了那么多特点，知道他不仅圣经自称他是神的话，而且有很多的特点，知道这是绝是人的手写不出来的，是神的话语。就是通过读圣经，我们才知道对神的更多的了解，对神的心意、神的属性、神的计划、将来的前景，我们只有读经才知道。第二，神亲自来过世界呀，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是以人的肉身显现，在地上生活了30多年，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都是真事情。所以从这个你我们就能知道，乃是神来找我们的，这差别很大。所以就是说，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出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分歧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基督教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不是从我们里边出来的，乃是从上边启示下来的。是这样一下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一个主观的东西，乃是植根于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事实，客观事实的根基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我们信这位神是一个客观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脑子里想出来的。是这位神，你信他，他也存在；你不信他，他还是存在，因为他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并不像我们很多人想的，基督教信仰或者是都是把基督教信仰也看成是一种宗教的一个精神寄托，你信则有，不信则无，你相信他了他就灵了，你不信他他就不灵，不是这样的。所以你都看得见吗？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有很深的客观的根基，就是神来找人的很多的证据。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